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5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关注台湾选举，警告中共不要干预；
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宣布对伊朗爆炸案负责；
朝鲜发射200多枚炮弹，韩国实弹演习回应；
美国新增就业和失业申请降幅双双超过预期。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以色列国防部长格朗特概述了在加沙走廊的战事新阶段的计划，包括在北部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做法，并在南部追捕哈马斯高层，同时设法解救人质。格朗特强调，目前加沙南部的任务重点将是歼灭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领导层。他指出，加沙走廊战争结束之后，这个巴勒斯坦自治区不会由以色列或哈马斯来治理。他强调，战后只要以色列不受到威胁，这块飞地将由巴勒斯坦机构治理，前提是不存在针对以色列的敌对行动或威胁。但是他并没有具体说明可能包括哪些机构。目前在加沙的大约230万人口中，大多数都已经逃往南方，并住在帐篷之中或其他临时避难所。
目前，乌克兰和俄罗斯双方在新年之际仍然持续交火。双方昨天都表示，各自部队有人员伤亡，包括靠近乌克兰边境的俄国城市贝尔格罗德，4号晚上遭到乌克兰另一轮炮击。乌克兰官员则说，境内各地当天至少有4人死亡。过去几天，在敌方致命的袭击下，已被夺走几十条人命。另一方面，白宫周四指出，朝鲜提供给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导弹发射器最近已经开始被用于攻击乌克兰。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昨天在简报会上说，这是一种重大且令人担忧的局势恶化。他强调，美国及其盟邦将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此事，因为当前的情况表明，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已经被严重违反。
据五角大楼周四宣布，美国在伊拉克的一次空袭行动中击毙了一名亲伊朗的民兵组织指挥官，他曾经参与袭击美军的行动。国防部发言人赖德告诉媒体说，美方这次袭击行动是出于自我防卫，没有平民受到伤害，也没有攻击基础设施或设备。赖德指出，美方的目标是亲伊朗民兵组织真主党高贵者运动的一名首脑，这一组织积极参与策划和实施针对美国人员的攻击计划。不过，这项跨境行动引发伊拉克总理苏达尼的不满。苏达尼办公室稍早将美方的这次袭击描述为公然的侵略，并升高了紧张情势。对此，赖德强调，伊拉克是一个重要且有价值的合作伙伴，美国的部队也是应伊拉克政府的邀请前往协助训练并提供建议，以作为对抗伊斯兰国任务的一环。
据韩国官员4号通报指出，平壤当局当天发射超过200发炮弹，落在朝鲜半岛西海岸北方县界线以北的海上军事缓冲区。首尔当局随后以不明情况为由，下令两座韩国岛屿的居民进行撤离。韩国国防部官员在记者会上说，当天上午，朝鲜军队在9点到11点左右，对白领岛北部长山串和延平岛北部地区射击了大约200多发炮弹。不过，朝鲜的这次行动并没有对韩国人民和军方造成损害。随后，当天下午10分，驻扎在边境延平岛的韩国海军陆战队也进行了一次实弹射击演练。韩国海军陆战队是以 K9 自走炮实弹演习，并发射400枚炮弹作为回应。这是两韩于去年11月分别退出一项两韩军事协议后，首尔首次进行这种军演。
据菲律宾军方周四说，在美菲本周举行第二场南海联合军事巡逻之际，中共派出了两艘海军舰艇，跟踪了美菲的舰艇巡逻情况。根据菲律宾军方公共事务办公室主任特利尼达说，我们确认有两艘中共海军舰艇从远处跟踪了海上合作活动的参与者， 这是马尼拉和华盛顿按计划进行的为期两天的联合巡逻，也是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在西菲律宾海200海里以内的水域进行的第二次联合军事巡逻。尽管中共驻马尼拉大使馆没有对此立即发表评论，不过特立尼达强调，我们希望中方和其他外国能够尊重菲律宾的主权和开展符合国际法的活动的权利。
周四，爱荷华州佩里高中的学生们在结束寒假回学校上课时遭遇一起枪击案，共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根据达拉斯郡警长因凡特指出，当天稍早7:37，警方获报佩里高中有人在开枪，警员在7分钟内就抵达现场，随后警方发现多名伤者，但无法确定人数或者他们的伤势。随后，大批紧急应变单位的车辆围住案发的建筑物。爱荷华州公共安全事务部刑事调查司副司长莫特维特指出，枪手是佩里高中的一名17岁的高中生，他在犯案后死于自残的枪伤。莫特维特说，凶嫌迪伦·巴特勒被发现死亡时携带了一把泵动散弹枪和一把小口径手枪，同时学校里还发现了一个简陋的爆炸装置，所幸随后被安全解除。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关注台湾选举，警告中共不要干预，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四，拜登政府宣布将向微星科技公司提供1.62亿美元的资金，以支持计算机芯片的国内生产。这是拜登2022年签署的芯片与科学法案所发放的第二笔资金。美国商务部说，这些激励措施包括9000万美元用于改善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的一家工厂，以及7200万美元用于扩建俄勒冈州格雷沙姆的一家工厂。这些投资将使微星科技的国内产量增加2倍，并减少对外国工厂的依赖。大部分资金将用于资助微控制器的制造，微控制器用于军事以及汽车、家用电器和医疗设备。政府官员说，他们预计这些投资将在未来10年创造700个建筑和制造业的就业岗位。
芯片制造公司高通周四宣布推出三星和谷歌将使用的新芯片，这些新芯片可能会被用于支持和苹果 Vision Pro 耳机竞争的混合现实设备，主要来自高通、三星和谷歌等公司。这三家公司去年宣布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开发混合现实设备。这些公司也可能将会选择发布一款比苹果定于今年年初推出的售价3499美元的 Vision Pro 更便宜的耳机。混合现实允许用户使用耳机将数字内容叠加在现实世界上。新的高通芯片被称为 Snapdragon XR2 Plus Gen 2，是499.99美元 MetaQuest 3中使用的旧款骁龙 XR2 Gen 2的升级版，支持更清晰的屏幕和改进的图形。
OpenAI 计划在下周的某个时候推出 GPT 商店，这是基于它的文本生成式 AI 模型的定制应用程序。 GPT 商店于去年在 OpenAI 首届年度开发者大会 Dev Day 期间宣布，但是在12月份由于公司内部领导层的波动被推迟。 GPT 不需要编码经验，可以根据开发人员的意愿简单或复杂，例如可以在食谱集合上训练 GPT， 以便它可以回答有关特定食谱的成分的问题，或者 GPT 可以摄取公司的专有代码库，以便开发人员可以检查他们的风格或者是生成符合最佳实践的代码。 OpenAI 说，构建 GPT 的开发人员必须审查 OpenAI 更新的使用政策和 GPT 品牌指南，以确保他们的 GPT 符合要求，然后才有资格在 GPT 商店中列出。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出面发表一份声明，他们对前一天发生在伊朗的两起炸弹袭击事件负责。这些袭击造成至少84人丧生，死者主要都是前来参加已故前伊朗指挥官苏莱曼尼的悼念会。请听报道。
根据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周四在社交媒体电报上发布的一份声明中所说，他们是前伊朗指挥官苏莱曼尼墓地附近爆炸事件的幕后黑手。这起爆炸案最后证实造成84人死亡，284人受伤，也是伊朗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遭到的最致命的袭击。根据伊斯兰国的声明，两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引爆了身穿的爆炸背心，当时在苏莱曼尼位于他的家乡科尔曼市的墓地附近，什叶派哀悼者聚集在一起参加这位前伊朗军队二号人物身亡的4周年纪念活动。声明中提到了两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名字，并说他们针对的目标是苏莱曼尼墓地附近举行的集会。伊斯兰国没有提供进一步证据，他们对爆炸的描述也和伊朗媒体描述的不同，而且提供的死亡人数也远高于伊朗官员报告的数字。而对于伊斯兰国坦诚犯行，伊朗则没有立即对此发表评论。伊朗此前曾表示，爆炸事件的目的是报复伊朗反对以色列入侵加沙的立场，但美国官员从一开始就表明，爆炸具有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行动的特征，没有理由怀疑以色列参与了爆炸事件，同时强调任何指涉美国参与其中的观点都是非常荒谬的。随着伊斯兰国坦诚犯行，显示伊斯兰国组织持续视伊斯兰教什叶派为异端邪说并互相攻击。在过去，伊斯兰国也曾针对伊朗的什叶派宗教场所发动过袭击。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台湾军方接连两天侦测到中共气球飞过台湾海峡中线，其中有多枚飞到台湾上空。在台湾即将举行大选之际，白宫官员敦促台湾以外的各方不要干预台湾举行自由、公平和民主选举的能力。请听报道。
台湾将在1月13号举行总统大选。中华民国国防部1月4号表示，当地时间前一天下午侦测到三枚中国空飘气球越过台湾海峡中线，航迹图显示其中一枚飞到台湾上空。在那之前一天，台湾军方也侦测到四枚中国空飘气球越过海峡中线，其中有三枚横越台湾上空，并经过几个重要军事基地。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周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对中共气球飞越台湾，白宫有何反应，以及是否担心此举可能对选举造成干预的问题表示，科比说他无法证实关于气球飞越台湾一事，这些要去问台湾或北京的官员。不过他说，美国支持台湾的民主及民主机制，希望台湾外部的各方不要干预台湾选举。科比说，我们显然支持台湾的民主及民主机制，我们要见到那里有自由、公平、公开和透明的选举。我们当然清楚外部行为体可能试图干预，我们也持续敦促台湾以外的所有人不要干预他们举行一个自由、公平和民主选举的能力。同一天，科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拜登行政当局希望台湾选民在下周大选投票时能够自由地选择下一任领导人。他说，重要的是当台湾人民前往投票站投票时，他们感到安全，感到放心，知道自己的选票很重要，而且选票能得到适当的统计，这确实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这就是我们想要的，这就是我们希望看到发生的事情。他还说，美国会密切关注台湾选举。科比说，我们希望这些选举能够自由、公平和透明，我们希望台湾人民的意愿受到尊重，我们会尽可能密切注视这个选举。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根据劳工部周四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下降幅度超过预期，显示尽管企业对工人的需求正在放缓，但劳动力市场仍然供不应求。请听报道。
根据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报告显示， 截止到12月30号的当周，各州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减少了 1.8 万人，在经过季节性调整后，数值降到 20.2 万人，为10月中旬以来的最低水准。由于假期的原因，每年这个时候申请数据往往会波动。2023年的申请人数基本上落在 19.4 万到 26.5 万人的下限范围内波动。去年12月底，美国的失业人数仍在增加，而职位空缺也降到近三年来的最低水平。不过，从当前的数据显示，劳动力市场的韧性将再次保护经济，可望于今年免于衰退。周四同一天，根据薪资处理公司 ADP 发布的最新数据，2023年12月份，美国私营企业新增就业人数为 16.4 万人，较11月份向下修正后的 10.1 万人大幅增加。12月份的招聘增幅也是自去年8月份以来的最大一次，其中休闲和酒店业的增幅维持领先，增加了5万9000人。该部门还引领了工资增长，年增长率为 6.4%。 ADP 首席经济学家内拉·理查森说，我们正在回到一个与疫情之前招聘情况非常一致的劳动力市场。虽然工资没有推动最新一轮的通胀，但既然工资增长已经回落，那么工资价格螺旋上升的风险几乎已经消失。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国会两党高层敦促美国政府将上海怡远通信列入黑名单。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月5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国会两党敦促美国政府将上海怡远通信列入黑名单。
美国海军说，没有迹象表明胡塞武装有所收敛。
彭博指出，半年来共军已经有15名将领被习近平清洗。
美国消费者组织抽验85项食品，只有一项不含塑化剂。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周四将阿塞拜疆列入宗教自由观察名单，原因是担忧阿塞拜疆夺回以亚美尼亚裔为主的纳卡区之后，当地的基督教传统恐怕会受到影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布有关宗教自由的年度名单，上年度被列黑名单的12个国家这次继续列名，包括中共、伊朗、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等。唯一有变化的是将阿塞拜疆列入观察名单，意味着如果情况未见改善，将会被列入黑名单，可能会受到制裁。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最近向国务院提交一份建议，内容指出担忧纳卡区基督教传统的维护受到影响，当地亚美尼亚裔大约10万人口几乎全部逃到亚美尼亚。
印度海军今天说，正在阿拉伯海监视一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船只，并说这艘船已经发出遭遇劫持的求救信号，以及派出一艘驱逐舰提供援助。印度海军发表声明说，海军已经对阿拉伯海一艘散装货轮遭遇劫持企图的事件迅速作出回应。声明说，4号晚上有5到6名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登上这艘船。印度海军并没有具体说明这艘船是否已经被武装分子接管，但说今天早上进行空中巡逻飞行时已经确认船员们的安全。根据当地媒体报道，这艘散装货轮上约有15名印度船员。印度海军表示，持续致力于同国际伙伴和友好国家共同确保这个地区商船的安全。
美国国会报告指称，前总统川普的公司在他执政期间收了至少780万美元来自各国政府的款项。综合媒体报道， 美国联邦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民主党籍议员写道，川普任内包括沙特阿拉伯、印度、土耳其、刚果民主共和国等约20个国家的代表官员曾付款给川普饭店和房地产公司。报告说，川普身为总统，在他担任总统2年内，从世界190多个国家中的20个国家，通过他500多家企业中的其中4间企业，收了外国政府及其领袖超过780万美元的款项，将款项转移到他手上。这份标题为《出售白宫》报告作者说，这类来自海外政府的收入违反了宪法中关于外国薪酬的禁令。
美国非营利组织消费者报道周四说，最近检验的85种超市食品和快餐中有84种含有塑化剂邻苯二甲酸酯，这是一种让塑料更加耐用的化学物质。消费者报道还指出，在研究中有 79% 的食品样本含有双酚 A 和其他双酚，但含量低于2009年检验时测得的数据。邻苯二甲酸酯和双酚会扰乱雌激素和其他荷尔蒙的产生和调节，可能会增加先天缺陷、癌症、糖尿病、不孕、神经发育障碍、肥胖和其他健康问题的风险。消费者报道指出，他们发现的邻苯二甲酸酯含量都没有超过美国和欧洲监管机关设定的限值，但他们呼吁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和其他机构早该进行，也有必要重新评估塑化剂的风险。
已故富商淫魔爱泼斯坦生前被爆出曾性侵多名未成年少女和贩运未成年人卖淫而身败名裂。据美国广播公司 ABC 和 CNN 报道指出，与爱泼斯坦性侵案有关的几百页诉讼文件在周三被公开。CNN 预计未来几周还会有更多的文件被公开，并指包括尚未解封的数据在内，这些文件预计将会有近200人的姓名。在第一批要被公开的文件中，大部分的内容先前已经在法庭审理过程或是媒体报道为外界所知。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普瑞斯卡也指出，许多人都未对文件公开提出反对。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指出，美国周三晚间共有943页法庭文件被公布，其中提到英国王子安德鲁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等多位知名公众人物。
中共针对军方高层的大换血引起海内外的关注。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这使得外界质疑中共党魁习近平是否有能力终结军队腐败，并建立一支能战的现代化战斗部队。近几个月来，中共军方高层出现多次人事变动，包括前国防部长李尚福的任免，以及九名共军高级军官被免去中共人大代表职务，另有三名军工企业的高管被撤销政协委员资格。彭博社4号报道，过去的6个月里，已有至少15名军方高层遭到整肃。共军机关报《解放军报》在元旦社论中誓言，今年将展开对腐败的战争，显示军中可能会有更多的腐败调查和清洗。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中国军事事务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志远指出，最新的清洗行动再次表明，习近平铲除军中腐败的行动尚未成功。对于共军高层将领和军中尖端设备可靠性的质疑，让习近平和中共领导层可能不敢在未来几年考虑发动对台攻势。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国会两党敦促美国政府把上海怡远通信列入黑名单，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一些投资者抱着一月如此则全年如此的观点。据华尔街日报5号报道，从一月份到目前为止的表现来看，今年美股前景不妙。截止到周四收盘，标普500指数今年以来累计下跌了 1.7%。市场在今年头三个交易日的表现提供了一次有用的预演。周二是2024年第一个交易日， 美国股市出现大跌，债券收益率上升，投资者担心去年市场围绕美国即将降息的兴奋情绪过头了。在2023年的最后两个月里，投资者大举押注通胀下降，而且美联储将快速放松货币政策，这种押注推动债券收益率大幅下跌，股票价格上涨。金融分析公司 S3 Partners 周四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美国股市大幅上涨后，试图做空股票的投资人全年账面损失逼近1950亿美元。未来几个月，预计人们将高度关注通胀和美联储的动向，即使美联储真的像投资者所希望的那样在三月份降息。
中共领导人紧缩对政治和经济的控制，导致外资从2022年开始加速撤离中国。福布斯杂志报道，美国投资人已经减弱对中国投资热情，出现多年首见的净撤资潮。文章说，美国投资人担心大量且不断增加的可疑债务将对中国金融带来巨大风险，包括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债务风险以及地方政府的沉重债务。投资人也对中国整体经济放缓和基础建设支出未能取得成效保持警惕，质疑中国经济存在根本问题。文章强调，中共政府执着于国家安全，使得美国投资人几乎无法进行投资中国时必须从事的经济数据收集工作。旅美时评人、资深媒体人蔡盛坤认为，随着美国华尔街资本的撤离，加上中国老化、资源耗竭等问题，中国经济也会渐失活力，老百姓的苦日子将会到来。
富国银行的经济学家周三发文说，中国经济表现糟糕，结构性问题对经济的拖累比之前预期的还要更大和更早出现。富国银行是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他们一直对中国经济前景持悲观态度。在最近出版的2024国际经济展望报告中，他们也再次坦言中国经济面临的巨大挑战，包括严重的人口问题，特别是总人口数减少以及适龄劳动力减少。此外，还有持续的房地产危机以及通货紧缩，公司债务高企和消费疲软都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前景急剧放缓。报告还提到，中共经济政策总体方向不明朗，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导致中国成为脱钩对象，以及中国已经不再是全球投资者的首选投资地，这些都在制约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再一次忽视美国等西方盟国的警告，动用一艘海上无人艇开进商船，和美国战舰不到2英里，然后引爆炸弹。所幸这起爆炸没有造成任何破坏或伤亡。请听报道。
据美国海军官员周四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再次在红海区域发动了一场袭击。一艘无人驾驶的水面载具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域发射。在该船只爆炸前，船只在繁荣的航道行驶了大约50英里。官员说，目前还不清楚胡塞武装的攻击目标是什么，不过所幸爆炸没有造成任何破坏和伤亡。负责美国海军中东行动的海军中将Brad Cooper 告诉记者，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胡塞武装不负责任的行为有在减少。Cooper 补充说，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胡塞武装不负责任的行为有在减少。Cooper 补充说，由于这个地区的航道非常密集，这些胡塞武装的袭击肯定会破坏稳定，违反国际法。而且正如许多人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切显然必须立即停止。自去年11月以来，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对经过红海的船只发动了25次袭击，声称这些船只与以色列有联系，并称这些袭击是为了支持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作为回应，美国与法国、英国和其他近20个国家于12月中旬发起了一场繁荣卫士行动，以保护船只免受胡塞武装的袭击。到目前为止， 已有大约1500艘船只在盟国保护下安全通过曼德海峡。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则击落了11架胡塞武装无人机、6枚反舰弹道导弹和2枚巡航导弹，包括最近一个周日，美军还击沉了3艘胡塞武装的小船，因为这些小船袭击了一艘行经那里的集装箱船。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周四，美国国会两党立法者高层要求拜登政府将中国的上海怡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列入中共军工企业黑名单。请听报道。
现任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麦克加拉格尔和首席民主党议员拉贾克里什纳莫提周四公开致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和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概述了有关怡远通信与中共军民融合部门以及已经在黑名单上的华为、中兴和其他中共军工企业之间存在往来关系的新信息。公开信中指出，怡远通信是蜂窝物联网模块供应商，目前正在扩大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信中还说，有重要证据表明怡远通信可能会为中共的国防工业基地做出贡献。去年8月份，两党的立法者们就提出了对怡远通信和另一家中国公司广和通的安全担忧。他们表示，如果美国的医疗设备、车辆和农场设备使用中国制造的蜂窝通信模块，就有可能被中共远程访问和控制。2021年6月，拜登签署行政命令规定，禁止美国人参与购买或出售被列入中国军工企业黑名单的公司的公开证券。行政令还规定，禁止美国实体投资数十家据称与国防或监控技术领域有关联的中国公司。该行政令颁布后的首个名单就有59家中共军工及监控技术企业被制裁。先前列入美国国防部名单上的主要中国公司也被列入2021年更新的这份名单中，包括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今年9月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杰西卡·罗森洛西要求美国政府考虑宣布怡远通信和广和通构成不可接受的国家安全风险。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